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真是非常高兴哈，能够来这边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同时，我也是非常高兴，因为我刚刚从那个马来西亚、台湾回来，因为我去了中国的一个南部的城市，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教了一个教牧博士的课程，主要是短期策略性的婚姻家庭辅导。所以我也去了台湾客家神学院，桃园那边教了一个职场的侍奉跟宣教。所以说今天的信息哈、是从那一部分过来的。我更高兴的是这次我到了桃园一个客家的教会去，我用客家话来讲一篇道。所以感激赞美主啊，因为这是我那平生第一次用客家话，因为我自己是客家人哈、但是没有机会用客家话来讲道，所以说非常的感恩啊！我们先来做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激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的关系，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来敬拜你，因为你爱我们的关系，你要我们来侍奉你，同时也要我们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为此献上感恩，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啊，我看到你们这个有那个 insert 哈，这个很好，就是在里面啊，主要是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七节啊，你们可以看荧幕或是用这个看也行。来，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七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律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惜，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律赛人常常进食，你们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都全了。最近一二十年来，有个新的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啊搬到城市里面。这种趋势呢，在美国早已经发生了，很多中西部那些人都搬到东西两岸，纽约或芝加哥那种大的城市里面去。台湾也是这样子，台湾很多很早的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很多人从南部就搬到台北去。现在是台湾发展比较均匀一点，所以除了搬到台北，也搬到所谓台中啊、桃园这个这种地方去。中国大陆也是同样的一种情况，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就搬到城市里面去。最近据了解，十几年前呢，在中国呢，农村的人数的跟城市的比例，城市差不多30%几，但是从去年前年开始呢， 已经超过 50%， 现在超到 6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到了城市去。为什么去城市呢？很重要的是因为城市有工作啊，城市里面有公司，这种是一种所谓的循环。当人搬到城市去以后，因为在城市的那些工人的来源啊，员工的来源越来越多的时候，很多的公司又在城市里面设立公司啊，工厂很多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21世纪我们传福音的地方在哪里，传福音的合场是在哪里。那当然以前我们就说中国大陆哈，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传福音的地方应该是在职场，在工作的地方。因为呢，工作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95%以上的人没有信主。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教会，尤其是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你周围一看，你旁边找不到不信主的人了。所以说我们一天到晚都是跟一些基督徒在一起，那我们要去传福音，去哪里传福音呢？因为在你工作的地方，在职场，很多人没有信主。所以说应该最大的合场是在公司里面，在工厂里面。所以说我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新酒新皮带的传福音，应该也可以是说在职场里面传福音是我们今天可以做的，也是应该做的。那么刚才各位读到的经文，所以你们读完以后会有一个马上就跟我今天的题目有个疑问了，到底这段经文和我们职场传福音有什么关联？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其实有分为三段。好，第一段是主耶稣招门徒，招马太。第二段呢，是讲到那个法利赛人和那个约翰的门徒就向耶稣挑战，你们为什么不禁食？不禁食。第三段呢，主耶稣就说了个新酒新皮带的一个比喻。所以说第二个问题是，这三段的经文有什么关联？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在座很多的都是对圣经蛮熟悉的，通常一般我们看这三段经文都是把它分为三段来看，中间没有什么关联。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和我们在职场传福音有什么关联，同时我们要怎么样在职场来传福音。第一段，主耶稣到去招马太，马太又称为利未。所以说一开始就说到了主耶稣往哪里去呢？他就到了一个人名叫马太，他坐在哪里？税官上。什么是税官？什么是税官？就是税务局嘛，对不对？税务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主耶稣招门徒，他去哪里招啊？他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招？没有，他去职场招啊。这个是马太上班的地方，是他工作的地方，来招门徒。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主耶稣啊，在福音书里面很少在会堂里面传福音哈，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他去哪里传福音呢？他呼召彼得的时候，安德烈的时候，约翰的时候，到哪里去招？到他们打鱼的地方。所以说可以说是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来呼召这些门徒，也可以说到这些工作的场合里面去传福音。当然他传福音，他们信了以后，他就愿意成为他的门徒了。 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主耶稣他每一次在那个医病赶鬼的时候是在哪里发生啊？大部分在这个大马路走的时候，可以说在社区的地方，好，在一些很多人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其实他呼召门徒传福音最重要的地方是在工作的场所，在一个社区里面，好，在社区里面。那么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经文里面，他就呼召了马太就跟从他了。跟从他以后，马太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因为这段经文除了在马太福音里面，在路加、在马可福音都有提到。在马可福音这么说到的，当那个马太信了主以后，成为耶稣的门徒，他就做一件什么事情？就在他家里面请耶稣吃饭。然后请耶稣吃饭呢，他找的是谁呢？当然是他的朋友嘛。他的朋友是那谁啊？还是什么税吏嘛，哈，啊，收税的。同时呢，税吏的朋友啊，你们都了解一件事情哈，一个人呢，当一信主以后，他们最火热的是什么知道吧？传福音。好，记得耶稣在那个井边和那个井边的妇人撒玛利亚妇人，他跟他传福音讲完道以后，结果撒玛利亚妇人他信了以后，他就立刻回到他自己的村子里面去，把那些村里面的人全部就召聚起来，让耶稣跟他们传福音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啊，其实我会告诉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假如是说我们教会想要兴旺，你要是怎么样做呢？要把那些刚刚信主的人啊送出去传福音，因为他们是火热的，信主多年的哈，心里面都非常的胆怯。哎呀，我看到还没有信主人，我都不敢跟他说话，因为怕我传福音传不动啊。因为我们那个基督徒做久了，我们就有一个什么一个所谓的期盼了嘛，哈，以为我一传他你就应该信。但是对刚刚信主人的话，他没有这些顾忌的，他只是想把他自己得到好处就告诉别人。所以马太就把那些人召聚起来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中国人呢很注重什么？吃饭。在很多教会聚完会就要吃饭。为什么吃饭？因为吃饭是可以传福音最好的机会，同时也符合圣经的。啊，假如你们各位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最近传福音很难传，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在家里面煮个饭，把那人请到家里面来，我告诉你他们就会来了。很多人啊，他来教会他不愿意来，但是你请他到家里面吃饭，他一定去啊，人就是这样子。假如你请我吃饭的话，哈，哎，我也会答应你去哈。啊，假如你要请我做什么事情，我不一定去，我会忙啊。但是一吃饭，啊，你就告诉我，哎，我们今天烧了饭呐，啊，有一个是从那个是从上海的菜，或者是东北来的菜，我一听了怎么，我就想要去吃了嘛。所以说一般来讲啊，小组的成立就是在家里面最好，请他们吃饭。所以说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就开始来挑战耶稣，他说，耶稣啊，你为什么跟罪人一起吃饭？罪人，各位，为什么马太是罪人？马太是谁？我刚已经说过了嘛，他是什么？税吏，收税的。你知道哈，罗马帝国啊，他那个管理犹太人以色列人很有一套，他怎么样呢？用犹太人来管理犹太人，知道吧？所以说你看在那个以色列，在犹太地区，他有很多所谓分封王啊，不同的什么希律王什么王啊，就每一个地方都是犹太人，你自己管犹太人。另外一件事情，收税。你知道收税啊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收税什么会给人家骂的嘛，那你收税啊。另外呢，假如 我是马太的话，我会怎么样收税？罗马帝国每年规定我要收100万的税，好不好？那我心里就在想嘛，假如我能够收到120万的话，那20万会到哪里去？我的口袋里面了。所以说，所谓收税人就这样做，哈。你们看看那个什么连续剧都是这样子的哈。我们讲到那个连续剧也是清朝很厉害的地方，它是启用汉人来治理汉人，所以他们国可以很久。所以说那个罗马帝国也是这样子。所以说马太呢，税率啊，收税人是很有钱的哈，知道吧？因为我假如说我每年交给罗马帝国，你规定有个数字，我只要多收一点，多收一点，你怎么样？你就怎么？你就恨我了嘛？啊，因为我是罪人呐、啊，啊，因为我一把你的钱啊收到我的口袋里面去，另外一部分就交给政府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就开始来挑战、指责、攻击耶稣：你为什么和罪人吃饭？你要知道，我刚才说过了吧？马太把他的税吏的朋友全部召集在一起，同时税吏的朋友的朋友是吧，家人也是罪人嘛，哈，所以说都是一批罪人在吃饭。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结果耶稣就说了一个很有名的话了，他说什么？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了，有病人才要医生。我来是要招谁？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啊。就说我来这边，我所以说为跟这些罪人吃饭，我主要是给他们传福音了啊。我们等一下就来看哈、啊，他到底主耶稣他在传福音是一种的怎么样的情况来的传啊。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主耶稣传福音在工作的场合，在职场里面传福音，同时他传福音的对象是谁呢？是我们一般人都并不认同的罪人、税吏。这个时候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法利赛人跟约翰的门徒又第二个来那挑战他，讲到禁食了嘛，哈，禁食，我们都不吃饭，你为什么要吃饭？不但吃饭还要跟罪人吃饭啊，这个事情就不得了了哈。所以说我们刚刚原来看到好像这经文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主耶稣呼到了马太，马太跟罪人吃饭，他们就开始挑战你为什么要跟吃饭，所以说你应该禁食啊，你应该禁食。所以说主耶稣就说了什么？他就说了一个，就是说当那个新郎的朋友、伴郎那些跟那个新郎在一起的时候，他需不需要哀痛？需不需要那个？所以说他意思是说，当那个伴郎跟新郎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禁食。意思是什么？主耶稣说，当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不需要禁食的。但是他要说一句话，等我离开以后，主耶稣当我的上十字架，我升天以后，你们都要禁食了。所以说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禁食的习惯啊？非常重要哈！啊，主耶稣说，假如你那个一病赶鬼赶不出鬼的话，因为你没有禁食哈。你要知道，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为别人祷告，为我们家里面的孩子祷告，然后我也告诉你，很多时候你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功能，为什么？我们需要禁食祷告，禁食啊很重要。所以说主耶稣就说，我走了以后，你们都要以后都要禁食了哈。当然不见得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禁食，因为在《使徒行传》每一次去那个安利长老的时候，去派出去宣教的时候，他们要禁食来祷告啊。所以说这两个事情是连在一起了。那么讲完以后，主耶稣就说了另外一个比喻：新酒新皮带。他就说一件事情，他说新的衣服不能够补在旧的衣服上面，因为会怎么样？会把旧衣服怎么样拉破掉。为什么新布不能够补在旧衣服上？它会拉破。穿白衣服的这个姐妹， 坐坐坐坐，你不要站起来啊！大家都非常紧张哈啊！为什么新的布不能够补在旧衣服上？旧衣服会把它拉破，为什么？不知道。新的布一下水就怎么样，就缩掉了嘛。旧布会不会缩？已经不会缩了。所以说你把它新衣服补在旧衣服上，然后新的布一缩，旧衣服就破掉了。那么同样他又说了，新的酒不能够放在旧皮带里面，因为会把旧皮带胀破。为什么？为什么？这位弟兄啊，打领带这位弟兄啊，啊对对，为什么新酒不能够放在旧皮带，会把旧皮带撑破？为什么？对，这个是一半，另外一半什么？因为新的酒怎么继续发酵嘛，哈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年做过酒啊，啊那个甜酒娘啊什么酒啊。啊，你把它一盖起来，你不能够说把它盖得满满的，因为它继续发酵。当一发酵的时候，我其实虽然说我刚刚到中国大陆去马来西亚去教书，其实之前我去了丝路新疆啊，那个地方就是很多那个马酒啊，他们喝的马酒，用他们喝都用那马的袋。马的袋就怎么样呢？当新的酒在一直发酵的时候，旧的袋子会把什么袋子撑破掉了。所以说主耶稣就说，新的布不能够补旧衣服，新酒不能够放在旧皮带里面，那唯一怎么样，新酒放在新皮带才两样都是保全的。那我要问各位弟兄姐妹，到底新酒，到底什么是酒，什么是皮带啊？什么是新酒，什么是新皮带，跟我们刚才那两节圣经有什么关联啊？又有什么关联呢？我会告诉各位哈，皮带，我们再回头来看，皮带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酒我们传福音的方法。我们回去看主耶稣，他的传福音的对象100%是新的，就那个是一些罪力啊，那些是那些所谓的一般我们认为是坏人，他用什么方式来传福音呢？各位，吃饭啊。所以说你传福音的对象，你要用传不同传福音的方法。我们今天一样，假如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我们这个要开始传福音，我们还是用以前的方式来传福音的话，传不传动？传不动了哈！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啊，因为主耶稣他就说了，新那个皮带是什么呢？皮带是主耶稣旁边的那些伴郎朋友，他的新酒什么不用进食。然后等到主耶稣走了以后，他又是我们这些门徒们需要进食，所以说你可以看他每一次用的皮，他的皮带的对象跟用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哈，我们传福音的方式，福音是不变的，大使命是不变的，但是什么东西可以变？方法可以改变，方法可以改变了。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现在传福音的对象是一些谁呀？这边比较少了，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都是80后的啊，90后，我在中国大陆还遇到00后的学生啊，十几岁，像这一些的学生，我们用旧的方式跟他传福音传不动啊。为什么？因为现代人啊，我们就说后现代人，这些新鲜人啊，我们称为是一世代的人，我们称他为什么？我们称他为是手机族啊，知道吧？我用手机10-20年开始啊，我现在我有个2-3岁的小外孙，他已经开始有那个手机了，你知道吧？啊，当然我们家的女儿还是比较严格，吃饭不能够看手机，小孩子。但是我们出去外面吃饭，你可以看到 一坐下来，手机放在前面，孩子就开始看手机，爸爸妈妈吃一个好饭。同时呢，以前呢，我们前年我们带我们的女儿去台湾，啊，全家三个女儿，啊，两个女婿，啊，然后我那个小女儿她的男朋友一起去。去的以前怎么样？我们台湾是我生长的地方，我一生长的地方，我一到台湾，我就会告诉女儿去哪里吃饭，去哪里玩。但是上次不一样了。一去到女儿就看着手那个就看着手机业务告诉我们今天早上要去台北的沪杭那个知道吧豆浆油条啊最有名的沪杭然后再一下一看我们今晚要去哪里吃饭啊那去哪里玩也是一样他们没有去过台湾的哈但是他对台湾的情况比我清楚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对这种人传福音我们常常是说啊，我们中国人都说嘛，我们常跟我们孩子说，我吃的盐都比你吃的米还多，我过的桥都比你走的路多。现在不一样哈，一个手机在一个谷歌在手上，他就是已经他吃的盐跟我们一样多了哈啊，所以说，假如是说我们新的传福音的对象。皮带是一些新的人的话这些新的年轻人的话我们必须要用新的方式来传福音讲到这边哈，你知道吗台湾了、啊，台湾最近十几年来他们的基督徒的人数翻倍啊，原来是 3%几 6% 现在到 6%几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是他们诗歌敬拜只要你还是用那个旧的传统诗歌啊没有人来了啊诗歌敬拜当然最好加上打鼓啊那加上那个吉他啊小提琴在这边大家哈当然我不建议你们跳你们跳不动了哈 跳不动因为我到台湾去任何一个教会一个是诗歌敬拜小组所以他们吸引很多的年轻人到教会来当然我也说了哈我们的教会已经很不错了哈，有一个诗歌敬拜团队嘛哈，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啊，他们唱的那些歌啊，当然都是非常活泼的一些歌。那不管怎么样，所以我们看要先找到我们的皮带是谁，然后我们再来用什么方式来传福音。我们就说了，现代人他是怎么样？他不一定来教会，但是他很喜欢怎么到小组。因为年轻人他很喜欢怎么样很多自己朋友来分享啊大家来谈谈生活谈谈自己什么样同时现代的人呢、啊、他们那个信主受洗都是受影响的啊只要你那个信主我也信主你要今天这个礼拜受洗我也受洗他们是一种群组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回到这边主耶稣他是用新酒来新皮带来传福音我刚才说过了哈21世纪的最大的合场是职场那一个问题是怎么样来职场来传福音各位你知道职场传福音跟我们在教会传福音啊不一样哈在教会你可以看到一个人我就给你传福音给你做见证在职场行不行不行的因为他有个规则的你不能在上班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就跟他传福音那你说不定第二天就不用来了哈，啊就不用来了。所以说，在职场传福音，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一个很重要的，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各位，我问你们在职场，怎么样可以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们有没有吃饭有没有祷告的习惯？很多人有人没有哈。没有有的话今天开始回家一定要吃饭要祷告带着你的孩子祷告所以我们在职场跟朋友跟那些我们同事出去吃饭的时候或者你自己在吃饭的时候记得一件事情要祷告要献饭祷告对有时候我们跟那些同事出去吃饭 我问你有没有祷告，你说有，你怎么样祷告，一甩半秒钟没有你就已经完毕了。所以说我给你一个挑战，你下一次出去跟同事吃饭祷告一定要超过十秒钟哈，啊，就十秒钟你就低头啊，谢饭十秒到二十秒啊，不要太多了哈，因为你太过长也不好了哈，啊，你就祷告，所以别人就知道你是基督徒了啊。以前我们都不敢啊，哎，我们怕我一别人知道我基督徒，我不好意思哈，啊，有很多是这样子，我们并不够勇敢。姐妹们，别人怎么样能够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不晓得今天哈，我有没有看到有那个戴那个十字架项链的。很少了，现在哈，在以前我到国内到马来西亚一大堆啊。美国现在这个姐妹们不戴十字架了，不晓得为什么。假如你们家有十字架项链，去工作的时候带着去，别人就知道你是基督徒。另外可以怎么样知道基督徒？你在你的书架上面放一两本属灵书籍啊，你不要放圣经啊，不要放圣经。或是说你有个座右铭，你就放什么，不要说不住祷告，不要放，你放常常喜乐啊，放常常喜乐啊，别人就知道啊，就是说感恩或是怎么样就可以了。所以你用属灵书籍，用吃饭祷告，用那带十字架。在美国我看到有很多中南美来的人啊，他们都男人带着十字架，黄金的哈，很大的哈，看到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过哈？有吗哈？有的。所以说我就发觉哈，我们中国人呢，可以开始来恢复啊。我不要说弟兄们去带十字架哈，别人会觉得你很奇怪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适当的表示你是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在公司里面要做盐做光。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不对的想法，原来还没有信主，一信了主到教会来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哇，花很多时间在那个教会，每一个会都是参加，然后呢工作每年考绩什么就慢慢掉下去了。总是我们有个错误观念，以为我信了主我不一定需要非常努力了哈，因为主会照顾我嘛，对不对？但是呢就像很多的学生，他们信了主到教会来以后开始嘛，花很多时间在教会，功课不好了啊，功课不好了，我们以为是爱主，不是，别人看到我们其实羞辱主哈，啊，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工作能力工作的表现读书没有别人好。所以说第一个要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第二个你在公司的表现在学校的表现要比别人好，要比不是基督徒好啊，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么我们就常说一件事情，其实人啊，我们很多的同事你看到他们好像外表都很好，但事实上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他们有很多家庭的问题，夫妻吵架的问题，孩子不乖的问题，身体那个疾病的问题，或者是，所以说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他们有这些问题。假如他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话，等到他有需要，他会来找你。我自己就有这种经历。我说在美国哈，你工作一定要会被解雇下岗啊，下岗一定要的。因为公司他要那个千变紧缩，把那些不同的 project 把它砍掉。所以我就常说我自己是，我一生里面曾经有两到三次被那些解雇啊。解雇不是不好意思啊，解雇是当然的。只要你还没有两到三次被解雇的话，只是神特别恩待你。你还没有到啊，只要你三次解雇以后，可能以后就不会太会被那个解雇了。所以说在解雇的时候人心惶惶，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焦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被我们那个公司解雇，我也是在其中名单之一。所以说后来就有两到三个不是基督徒他来找我， 他就问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这么慌张这么焦虑，你不焦虑呢？我就告诉他，我是基督徒。基督徒我们看法不一样哈，我们把那个公司解雇什么，不是我老板的问题，不是公司的问题，是谁的问题？是神把我这个门关掉了。你要知道哈，你以为你那个解雇他们有这么大权利吗？因为神把我们门关掉了。基督徒我们知道，神关掉一扇门一定开另外一扇门。结果我就被解雇了，两个月三个月以后我找到另外工作，离家事少，怎么钱多事少离家近，钱没有多事少离家近倒是有。所以说我就非常的感恩神。其实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讲哈，假如你下次遇到被解雇的时候，你怎么样？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哎呀，把我这个工作关掉，我已经这工作也很早就想要换工作，只是没有机会而已。我第二次被那个解雇的时候又来了，所以我就跟我的老板讲，我说啊，假如你要把我解雇，我不会太难过哈。结果他真把我解雇掉了，把我一踢，我今天会站在这边嘛哈。啊，假如他没有把我踢出来，我不会去读神学了。啊，我不会去读神学，我不会成为牧师了。所以说，我会告诉你哈，基督徒，我们在公司里面，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来找你，他知道你是基督徒。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假如他们家的孩子生病了，他夫妻吵架了，他有很多的问题，他会来找你。你这个时候跟他安慰他一样，要记得给他们祷告。啊，我们基督徒，我们最大的权柄是祷告的权柄，因为所有的人他可能不愿意信耶稣，不愿意到教会来，但是我说，你说我为你祷告，我因为你做过祝福的祷告，他一定要的。你就跟他祷告，神啊，真是求你啊，给他力量啊，让他们家里面的孩子身体健康啊。假如是说姐妹是有癌症的话，你让他成了医治你。现在的癌症很多，忧郁症一大堆。所以说，只是很多时候他没有跟你讲而已。等到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他遇到这个困难，他会来找你。找你的时候，你跟他表明，除了是基督徒外，你为他祷告，然后怎么？再给他传福音。我们不主动在工作的场合给人家传福音，我们是被动的。当他来找你的时候，你就给他传福音。我想这一点不单在职场，在我们一般传福音也是这样子。很多的时候，等他来自动来找你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他心最柔和的时候，最柔软的时候，你跟他传福音是最容易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就说哈，我们在职场哈传福音，我们的皮带是新皮带是谁？是职场的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新酒是什么？是一种被动式的，告诉他我是基督徒，你来找我。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呢，我上次去旅游的时候，一桌十个人，我们就低头祷告吃饭。旁边有个弟兄祷告，一抬头起来的时候，哇，你是基督徒，你是天主教徒啊，哇，这一下大家都是合在一起，我的祷告是很有帮助的。另外我们都了解，假如你是公司的老板或是你是个主管的话，我们在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用圣经的原则来对待我们的员工。我们可以开始能做牧养的工作，要开始要牧养他们，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身边的人啊当做一个物品啊。你去吃饭的时候，当那些服务员 waiter waitress 经过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看？你怎么看他的？他只是一个物件而已啊！你有没有把他当做人来看？啊，你有没有机会问他一下？啊，他的生活怎么样？你知道他们做那个 做这些服务员那个是很苦的。我自己来美国，我也曾经做过 waiter 嘛，哈，因为我们需要赚钱嘛，所以说我们有我们的困难。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把那些人呢、啊，要记得在职场，啊，你要把你的员工来帮助你的、服务你的人，把他当作人来看。你可以跟他问一下，今天怎么样，好吗？可能我们都很少做这些事情。我们说我们要去传福音，但是我们不愿意走出第一步来。各位知道吧，主耶稣在那个井边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他是说了什么？他第一句话什么？他有没有说我很厉害啊，我是基督徒啊，我的生活没有忧虑啊，我的很平安有喜乐，有没有这样讲？耶稣说什么？请你给我水喝。哎呀，这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哈。你到那个服务员，请你给我一杯水喝，然后你就给他，跟他聊一下天，谢谢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 take it for granted， OK， 啊，所以说在职场里面，假如你是公司的那个所谓的主任呐、主管呐、你可以开始用圣经的原则来对待你的员工。当然，假如你是公司的大老板，你更可以这样做。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鸡汉堡公司，知道吧？ Chick-fil-A 啊，他是个基督徒开的那个汉堡公司。他们礼拜天你要去吃吃不到的哈，因为他礼拜天他说我要关门。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这么喜欢你吃你的鸡汉堡，为什么礼拜天不开门？开始抗议，老板呢还是不开门。他们六天做的生意比其他的快餐公司七天做生意还要多，因为他们现在是全美国排行第五名的 fast food chain。 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老板是可以做的。我想你们可能有一些人是你的是个企业家啊，基督徒的老板，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我们遇到很多的基督徒的餐馆的主人，一个礼拜总有半天或一天是不开的，因为他们常跟我们说，他六天所赚的钱已经是足够啊，七天这么多。你们知道，你们到那个 supermarket， 到那个 mall 里面去，有个叫那个 pretzel and 啊，那 pretzel 的所谓的一个什么饼啊，蝴蝶饼。蝴蝶饼，你知道蝴蝶是怎么来的？是一个祷告这个形状做出来一个那蝴蝶饼。他的老板是一个基督徒，他的意象怎么？我会告诉你们会吓一跳。第一个意象，荣耀神啊，是他们的公司的意象就是这样子啊。当然他最后是希望你们多奉献啊，是那个要 give generously 啊。所以说他里面的很多这个意象都是很令一般我们的人，我们的基督徒非常得到激励的。我说我常常到国内到不同地方去教课，有一次呢，我就在国内比较北方地方教课，然后呢，我是神学院的院长啊。神学院院长最困难是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啊，你应该知道吧，你猜一下啊，你还是猜不出来。钱啊，你是筹钱啊，哎呀，你这钱怎么来呀？那学生收的学费啊，五分之一都不够用的啊。我们这个华人的神学院收的学费，一个学分100元、150元不够用的。所以说有一个企业家就支持我，支持我们神学院。所以我就去到国内去讲课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他除了在美国，他在中国济南那边他有个工厂。那我就说，你下次来的时候啊，我请你，我上课的地方你来跟我们的学生啊，能够来鼓励鼓励。所以那一次我去的时候正好他安排过来，他就过来跟那个学生讲，企业他是一个很大企业家， 公司里面怎么样啊，成为这个啊，那个成为一个荣耀主的基督徒。所以说讲完以后呢，你知道我们的习惯怎么？一定是什么？我们还有五分钟，我们现在有一些什么 Q&A 嘛，哈，啊，有没有什么问题？结果下面就有个学生啊，他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说啊，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就说，你到中国做生意，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怎么？贿赂啊，一定要贿赂。那你怎么做？哎呀，我听我就心里在发抖啊！我请了这个企业家来，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哈？啊，那因为企业家在上面讲得很好嘛，讲得很棒嘛。他说问题怎么回答呢？哎呀，我就给他捏了一把冷汗。他就说一句话，他说我做不需要贿赂公司的生意，我已经做不完了。哇，神给他的恩典啊！所以说我们在那个职场里面可以表露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传福音的，我们可以传福音，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可以来那个传福音。好，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我们读书啊，我们把我们读书做好。所以说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做的，传福音，新皮带，职场的人啊，你们都了解啊。在职场里面工作，记得很多年前富士康跳楼事件知道吧？啊，那些工人一个跳一个跳，跳到13次的时候就停掉了。那个时候什么人去富士康帮忙他们？第一种人是什么？道士啊，去超魂啊，超魂。第二种人，台湾有一些基督徒的牧师去富士康来辅导这些的员工，所以说他们的跳楼事件就呢停了下来。我们在职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我就向各位一个挑战。我认得一个长老，他说他每年的一个目标要带50个人信主。哎呀，我说你怎么带？然后他说有时候我带60个人信主。然后带信主的，他看到人就传。有一次他那个说，我今天带了一两个高官信主。哎，我说你怎么敢呢？啊，他说高官也需要耶稣。所以说他说少的时候30个，他今年的目标还是50个。我会向各位弟兄姐妹挑战，你不需要一年带50个人信主吧？30个不用，20个也不要，10个也不要，好不好？我们今年我们带1到2个人信主。我们假如说你说我信主，我不晓得怎么带他，你就把他带到教会来，教会有人会带他们信主。所以说我跟各位弟兄姐妹挑战，今年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带2到3个人信主。我会告诉你这个教会里面会坐满人。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们的周围的朋友已经没有不信主的人了，你只能去哪里找？去你的公司里面找，到餐馆去找啊，到那些地方去找，他们就可以愿意来。台湾的基督徒这么的复兴，他除了在职场以外，在社区啊，在社区里面传福音，是现在台湾做得很好的地方。我们在美国社区比较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我们周围里边带人家信主。我们低头做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的关系，你要我们向别人传福音，把你的神的国度能够扩张，我们就为此感谢赞美你，祈求你给我们胆量来去向我们周围并不信主人跟他来讲耶稣的福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